好，那么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章啊和第五章。接下来四书记的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么这两章记载一位女先知啊，也是士师，叫做底波拉。那么另外有一位将军啊，就是巴拉啊。所以这两章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啊，是女先知与大将军啊，女先知与大将军。那么这两章哈，是同一个事迹两个记载啊。第四章是记述文体，记载以色列人战胜迦南人。那第五章是底波拉所作的诗歌，是诗歌的题材，是战争胜利之后对神的歌颂啊。所以这两章是记载同一件事情，但是用不同的写法啊。第四章是用记述文的文体来写的，第五章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啊。那么作者将同一件战事重复的讲述啊，有两章的记载，可见这一场战争的重要性啊。四书记当中以色列人哈所对付的敌人都是外围的啊，外围的人，但是这一次所面临的敌人是在他们中间居住的迦南人啊。对付内部的敌人比对付外面的敌人更困难，所以这两章记载以色列人的胜利，我认为对我们来讲应该有特别的意义啊。所以这两章我们要很详细的来看一看，查考一下啊，看看我们能够从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啊。那这两章主要的人物啊，第一个人物当然是底波拉啊，底波拉是女人，是神所兴起的士师啊。另外有一位大将军就是巴拉啊，所以底波拉是女先知，但是也是以色列的士师。那巴拉是一位大将军啊，他们两个人各有不同的表现。也值得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啊、哦、另外这一章里面还有记载一个女人啊、哦、基尼人西百的妻子叫做雅意、啊、这个人呢把敌人将军西西拉杀掉了、啊、所以这一件战争啊，这一场战争，你这个女人你也不能把她忽略掉啊、哦、好，第四章记载以色列人啊、哦，他们再一次的离弃神啊，在以后啊，在以父啊，以父这个士师死了之后，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我们可以看，先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个记载这些士师哈都有同样的计划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第一个士师是这样写，第二个士师以父的时候就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这边啊，要出现第三位士师了，所以这里有讲第三次的堕落，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又加了一个又这个字啊。那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结果呢？结果神就兴起敌人来欺负他们了。看第二节哈，第四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手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神就把他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了，这个耶宾相当厉害啊，所以说他有将军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楼撒啊下楼舍。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而且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好，是这样子哈。好了，那么这里也记载哈，这个迦南王是在哪里做王呢？啊，在下手做王，他是在下手做王。下手是一座坚固的城市，但是你读耶稣亚记的时候呢，耶稣亚已经夺起下手，而且把这个城用火焚烧了， 就在约书亚记十一章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可是经过多年以后啊，迦南人又回到下手这个地方，那么再次的修筑这个城，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王出来了，在下手做王的耶宾了。好了，约书亚记跟四书记里面都有提到下手做王的啊，下手王叫耶宾啊。那为什么约书亚记那边有耶宾啊，这边又有一个耶宾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下手做王的王叫耶宾，所以这两个耶宾已经不同一个时代了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哈，这个耶宾就是下手王的名号。他们都叫做耶宾王，那么这两个名号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王朝，所以这个名号就相同了，就好像埃及王称为法老，好像是这样的。好，那么西西拉是迦南这个盟军的将领，他很拥有战车，铁车900辆，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这是第三节所记载的。那么这一场战争就是由下手做王的耶宾来发动的，那么由他的将军西西拉带兵来出来征战。好，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好，另外我们可以想一想，思考一些问题啦。第一点啊，下手王耶宾的将军叫西西拉，下手王的将军叫西西拉，根据考古学家他们在一本这个有关爱琴海沿岸语言的书里面发现西西拉的名字，所以他们认为西西拉的出身应该是源自腓力士人，从腓力士人那边出来的。腓力士人拥有优越的科技，可以制造武器，也制造铁车，铁车就是战车了。所以西西拉极可能就是迦南王所雇请过来的战略的专家所以他有铁车900辆耶宾王有铁车900辆总要有人来带领所以就请西西拉这个将军来带领带兵出去打仗。那么西西拉在铁车的战术方面可能有聪明才智所以是使用铁车的专家那么请他来带领来大大的欺负以色列人。那欺负以色列人时间有多长呢？这里讲有20年20年相当长的时间。四书记的作者刻意将以色列人的受苦跟腓力士人的这个科技连在一起那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迦南文化跟还有腓力士人的科技结合在一起就成为神应用来欺压以色列民的这种工具了。好，另外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个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这里看到以色列人被欺压了，欺压了20年才呼求耶和华，被人家欺负20年才呼求耶和华。好，你往前面看在厄陀内的时代，以色列人被敌人欺负多久呢？在米索波大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服侍古山利萨田是8年，这个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在以父做事师的时候是被敌人欺负8年，他就呼求耶和华了。好了，接下来在以父当事师的时候，也是被敌人欺负了，被抹押王欺负了，几年呢？18年18年之久。第一次是8年，第二次变成18年才呼求神。但是现在被耶宾王欺负了，到20年，以色列人才呼求耶和华。这个都想一想第一次8年， 第二次18年的呼求神，这一次到20年才呼求神，啊，这个这一群哦落在耶宾王和西西拉手下的以色列人呢，竟然等了20年才呼求耶和华，哦，这个就让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数字反映出一个事实了，神的选民哦学过一次的功课，并不表示他们已经得到真正的教训。啊，仍然重蹈覆辙，所以神在继续教训他们。好，所以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信仰一代不如一代，比以前更糟糕，所以被敌人欺负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啊，好了，那么第四章跟第五章哦，因为我们要详细的查考了哈，所以这两章我们要分为五个题目。啊，分为五个题目来讲述。第一，我们先讲底波拉，啊，底波拉就是女中好决，啊，然后第二个题目我们要讲大将军巴拉，啊，然后第三个题目我们要讲基尼人雅意，啊，这个雅意呢可以说是有个直至多谋的妇人，然后第四个题目我们要根据第四章。谈一谈基顺火之役，啊，基顺火之役的战争，然后第五个题目，我们根据第五章来看一看凯旋之歌，啊，所以这两章我们要用五个题目来讲述，啊，等于说这五章我们要很详细的查考，啊，刚刚我们有讲过主要的原因了，啊，因为这两章里面内容相当丰富。哦，四世纪的作者特别用了两章来描述同一件事迹，啊，用不同的文笔写法来描述，所以这两章一定有很多教训可以看，所以我们慢慢的来查考。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第一个题目啊，底波拉，底波拉是女中好决的，啊，哦，我把它起名叫女中好决，这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很杰出的人啊，啊，神所兴起的士师都是男人，但是唯有底波拉，他是以女子的身份身兼士师跟先知这两种职分，啊，一个软弱的女子竟然能够担当领袖的重任，所以堪称为女中豪杰了，啊，那底波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查考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蜜蜂了，哈，蜜蜂，啊，他的确像蜜蜂啊，受惠当中的女蜂王啊，女王一样啊，啊，不断的孕育下一代，为国家民主祈祷，啊，就好像温馨的慈母一样，用百般的爱心跟忍耐来呵护那个正在成长中的幼儿一样啊，啊，所以把它称为女中豪杰。好，我们知道蜜蜂哈，蜜蜂在昆虫当中算是很聪明的，最聪明的昆虫，啊，那底波拉人如其名呢，她也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女子，有智慧的判断，有智慧的带兵来战胜迦南王，啊，好，那么现在谈一谈哈，我们讲四书都谈，先谈四书的出身了哈，他的出身。根据四书记的第四节啊，第四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第五节，她住在以华人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哦，这两节经文就介绍底波拉，底波拉的出身，他是以华人人，哦，是拉比多的妻子，哦，本来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他竟然能够蒙神拣选做先知，同时也当了士师，那士师就要做审判工作，那么他在哪里做审判工作呢？在以华人山地拉玛跟伯特利中间，啊，在一棵这个 棕树下来做审判的工作啊，所以那一棵棕树就被人家叫做底波拉棕树，哦，是这样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哈，这个女人哈也有她很特别的地方，哦，她有超越常人的特点，哦，超越常人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哈，她是神所重用的人。那么多女人当中，神特别拣选她，让她做先知，也做士师，所以她就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呢，啊。好了，我们可以想哈，神不是单单重用男人，神也重用女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哦，一般来讲哦，古代的人都是重男轻女，啊，那犹大民族啊，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一样重男轻女，但是在重男轻女的这个社会里面，神竟然也用女人呢，啊，他不是单单用男人，也重用女人，啊，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女人都相当伟大的啦。像米利安，哦，那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相当伟大啊，哦，还有《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那边有记载一个户洛大，也是女先知啊，哦，那么《尼希米记》六章十四节记载有一个挪亚底，这个女人也是很厉害啊，哦，那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亚拿，哦，《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六节记载一个亚拿，哦，也是一位啊，哦，神所重用的女人呢，啊，另外《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记载腓力，她有四个女儿，啊，都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哦，也不简单啊。所以神所重用的人不是单单男人、女人，神也重用。哦，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不是单单男人是神所重用，女人也是神所重用的。所以现在各地教会很多啊，教会都有女人也是当教会的负责人呢，啊，那男人可以立为执事，女人也可以立为女执事啊，一样啊。神用男人，也用女人呢，啊。好，那么这个底波拉呢，一个人身兼两种职分，他做先知，也做士师，啊，他有从神那边来的启示啊。我们可以看第六节啊，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地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哦，他把巴拉招过来，那对他讲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等于说他得到神从神那边的启示，就去把巴拉招出来。哦，这神这样告诉你啊，啊，哦，所以我们说底波拉有从神那边来的启示了。”而且有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所以他一个人可以身兼两种职分，可以做先知，也可以做士师。那么先知可以得到神的启示啊，来行神所要他行的事啊。那么祭那个士师呢，就是要做审判的工作啊，啊，所以他是在底波拉的下棕树下做审判的工作。那百姓呢，都到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哦，听判断，就第五节所记载的，啊。好，另外我们再想一件事哦，这个底波拉，在第四节这边记载哈，哦，他是拉比多的妻子，但是同时也当士师，也当先知，哦，我们说这个底波拉哈，哦，她是女人啊，女人当然要管家。啊，但是神选召他来做侍奉的工作啊，所以说家庭与侍奉平衡了， 啊家庭与侍奉平衡了，啊，他是拉比多的妻子啊。那么拉比多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呢，啊，可以说丈夫虽然默默无闻呢，啊，但是他仍然忠于自己的丈夫，没有忽略家庭主妇的责任啊，所以圣经特别是声明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做人家妻子的，啊，所以她也是管理家庭的，啊，虽然神选召她出来做侍奉工作，但是她没有忽略家庭主妇的责任啊，所以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啊，好，家处理家庭的家务事啊，并没有妨碍她的侍奉的工作了，啊，在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 有些人因为事业，因为家务啊，过于忙乱，结果就失去了侍奉神的机会了。但是有些人则是忙乱啊，忙于教会的圣工，结果把家庭的工作都忽略了。哎，这个都不对啊！啊，两种要平衡，取得平衡。啊，家庭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做。但是教会的侍奉你也不能缺少啊。那教会侍奉工作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单单做教会的工作，把家庭都忘记了，这样也不对啊。哦，所以到人家到你家里去访问，一看啊，整个家庭都乱七八糟啊，什么都没整理啊。哎，你为什么这样啊？哎，我教会工作太忙了，我没有办法做家务事了。你不能这样讲啊。哦，时间是你自己安排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一天24小时，大家都一样的，但是看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呢？啊，家庭跟侍奉要取得平衡了，两方面都很重要。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所以你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但是教会也有教会的圣工啊，啊，你不能说哦，我管家就好了，圣工我不要做啊，那谁要做呢？所以两方面都可以来做，但是要取得平衡，啊。家庭与侍奉要平衡了，啊，追求平衡，不要过于不及啊，这样是不好的啊，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节这一节经文啊。第五节这一节经文呢，说他在住在以瓦连山地拉玛跟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哦，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表示他这个事实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秉公行义的士师，哦，她是圣经当中唯一的女士师，而且也是一个已婚的人哦，啊，但是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哦，所以以底波拉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女子呢，这个人神重用她，她就当士师了，她来做审判的工作。那百姓都喜欢到他那里去听判断，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公义的，所以他应该有智慧的判断，啊，在混乱的世代当中，能够凭着智慧来为百姓，啊，判断，啊，行审判的工作，这个做得很好啊，啊，这个智慧是神所赐的。所以神拣选他当士师，神就赐给他审判的智慧，啊，让他能够工作做得很好。所以许多人都喜欢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啊，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公义的，所以秉公行义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喜欢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啊，所以证明他的判断不徇私。不但合乎神的旨意，也适合民心，所以大家喜欢到他那里去啊，哦，那么他执行审判的地点是在一棵棕树下，哦，啊，所以这一棵树就人家就把它称为底波拉棕树，啊，可见他的知名度啊，哦，还有以色列人对他审判工作的佩服了，啊，哦，底波拉是一个秉公行义的士师啊。另外啊，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还可以看到，她也是一个谦卑、率直的女人。啊，我们回来看第四章的第六节，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地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第七节，我必使耶宾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前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啊，这几节经文哦，我们会看到啊，底波拉得到从神那边来的启示，所以就去把这个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招过来。那么招过来就对他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还要率领一万个军人啊，上塔伯山。那同时呢，神也要让敌人啊，耶宾的这个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跟前军往基顺罗那里去。但是底波拉特别告诉他，神已经交代了，啊， 神说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你这个将军你放心了、啊、你去了你会得胜的啊、哦！神命令他去征讨迦南人，但是要征召巴拉来做元帅啊、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女人呢、啊、不爱出风头啊、哦，巴拉信心不足，要求底波拉同他去，所以这里看得很清楚啊啊、哦！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哦，这个男人哈、哦，巴拉哈、哦，还是有一点胆怯，因为敌人太强了啊、哦，还有铁车900辆啊、哦，神叫他去率领10000个军人啊，去对付哇、哦、有铁车的那个迦南人。哎，这一场战争不容易啊，所以巴拉就有一点害怕，没有信心了、啊。啊、所以要求底波拉要跟他去了，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很奇怪哦。男人要求女人同行去打仗，啊、哦哦，这个巴拉比较软弱了，啊、哦，但是底波拉也非常谦卑啊，哦，他不是说好你要求我，那我就很高兴哦，那好，那我就站在上面了，你听我的，不是这样哦，哦，妇女啊，在教会里面要谦卑，哦，不要喜欢出风头。啊，来表现自己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为什么记载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女人一定要蒙头，哈、哦，蒙头就是要谦卑嘛，啊、哦，不要出风头嘛，啊、哦，好。那么这一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谦卑为怀，哦，虽然巴拉要求你同我去我才去，哦，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哦站在巴拉的上面，不是这样。他是谦卑为怀的，啊、哦，好了，那么这一场战争啊，结果神又让他们打了胜仗啊。那打胜仗之后呢，哦，不是在那边夸耀，哎，哦，你看你这个巴拉叫我底波拉跟你去才打胜仗，哎，不是这样，他们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哦，我们可以参考第五章的第一节啊、哦、到第三节。这是底波拉所做的诗歌了，啊，这个诗歌怎么讲呢？说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作歌，啊，这一首歌是底波拉做的，但是巴拉也跟他一起，啊，好，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要听，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你看这一首歌啊，啊，战争胜利回来奏歌，那么奏歌是在歌颂谁啊？啊，这里提到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去牺牲自己，但是他也特别提到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战争胜利了，做一首诗歌来歌颂。那么这一首诗歌一开头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叫大家要颂赞耶和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你说这个女人不是很谦卑吗？谦卑率直的女人呢、啊？啊，这个底波拉、哦、是谦卑率直的女人。再来另外一点哈、哦，这个底波拉可以说是知人善用，啊，好，从14章的第6节啊，可以看到他知人善用，神启示他要去招巴拉过来，那么他就顺从神的指示，啊，打发人从拿弗他利把巴拉招过来，那么要他率领精兵出去打仗，啊。那么他怎么讲呢？他对巴拉怎么讲呢？啊，我们看14章的第6节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神吩咐你啊，那吩咐你干嘛？你带10000个精兵出去跟敌人打仗，啊。底波拉配合神的显召， 来用人啊，他知道神要用巴拉，所以就差人去把巴拉招过来，然后告诉巴拉神要用你，要你带兵出去打仗，并且呢神还告诉我，他必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他很会用人，神告诉他怎么用人啊，他就按照神的主意去用人，知人善用，顺无神的指示了。好了，另外我们可以想一件事，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有记载，记载这个安提亚教会发展的经过。安提亚教会怎么成立的呢？是因为斯提凡的事情啊，斯提凡死了啊，教会开始受到逼迫了，结果许多人就往北边搬家，搬家慢慢搬到安提亚去了。那么在安提亚那边啊，他们也向当地的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做见证，也向希利尼人做见证，结果很多人都来相信了，就通知耶路撒冷那边，耶路撒冷那边就派这个巴拿巴到安提亚去了。那巴拿巴到了安提亚去让这个教会就兴旺起来了，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好，我要强调这个安提亚教会为什么能够发展这么快？使徒们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派巴拿巴去的，他们也是知人善用，知道这派这个人去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就这样记载了，所以证明使徒们他们没有用错人他知道这个巴拿巴是好的好的执事，因为巴拿巴是第一次所安立的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派去那派他去了，那就做得很好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结果很多人归乎了主所以用人要用得对知人善用你用错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反而有时候会惹起很多麻烦好，另外一点这个底波拉也是一个勇敢有信心的女人，她非常勇敢又很有信心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刚刚我们有读了，读到第八节，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十节看一下，回来看第四章的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第八节，底波拉说，我必同你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地士去了。第十节，巴拉就召集西布伦人和拿乌他利人到基地士，跟他上去的也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好了，第八节是巴拉要求底波拉，你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了结果底波拉真的跟他一起去了但是他也是鼓励巴拉呢，虽然巴拉的信心不够了好像有点胆怯不敢独自上阵但是底波拉还是鼓励他还是加以鼓励，好了我跟你去了，也就鼓励他当然我们跳过来再看十四节第四章的十四节，十四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波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这一节跟前面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接下来看接下来看你就了解巴拉虽然胆怯不敢上阵，但是经过底波拉的鼓励好了，我与你同行了在旁边鼓励他，结果这个巴拉就勇敢起来了。底波拉怎么鼓励巴拉呢？他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是鼓励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哦，底波拉比巴拉的信心更好了，啊，巴拉胆怯，他就在旁边鼓励了，鼓励他，你起来啊，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啊，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所以去啦，没有问题啦，哦，加以鼓励啦。结果哦，这个巴拉就放手一搏，哎，真的立了大功了，哦，好了。底波拉是一个勇敢有信心的女人，她的信心胜超过巴拉，哦，啊，这个巴拉也是有信心的，后来经过鼓励以后也是有信心，所以去打仗就胜利了，啊，所以我们会看希伯来书，哦，希伯来书也把巴拉列在信心的伟人榜里面呢，哦，我们来看参考希伯来书十一章，哦，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哦，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在列出信心的伟人啊，很多了，所以可以把它称为信心伟人榜。那么这个榜上有名的都是有信心的，啊，那么在这里啊，巴拉名字也出现了，也出现了，但是我们在四书记里面可以看到，巴拉经过底波拉鼓励之后就变成有信心的人，所以带兵出去打胜仗了，所以他的名字也列在信心伟人榜里面，但是底波拉的信心应该是胜过巴拉，从四书记来看就是这样啊，好，但是这里还有一节经文，刚刚我们读过的啊，第四书记的第四章的第十节啊，刚刚我们读过的啊，啊，第九节哈，第四章的第九节，第九节这边怎么讲呢？啊，底波拉说：“好，我必与你同去啊，只是你在所行路上得不着荣耀。”等于说你这一场战争你夺不倒荣耀，为什么呢？敌人的大将军啊，那个元帅啊，不是你杀的啊，他要神要把他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这里讲要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这个妇人不是底波拉啊，后来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雅裔啊，基尼人雅裔啊，所以巴拉在这一场战争，因为他的信心比底波拉差一点，啊，所以战争虽然打胜仗了，但是敌人的大将军西西拉却被基尼人雅裔把他杀掉，神把他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哦，所以巴拉得不着荣耀，哦。不过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还有十四节总我来看，我们发现底波拉是一个勇敢。有信心的女人，她的信心胜过巴拉，所以她鼓励巴拉，但是巴拉呢，因为信心比较差，所以战争虽然胜利，她没有夺到最大的荣耀，因为敌人的将军是被一个女人杀掉的。好，另外再看一件啊，底波拉她的作战计划，哦，那打仗要有计划啊，她的作战计划，哦，我们来看，跳过来看十二节啊，第四章的十二节，十二节说，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那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十三节，西西拉就聚集所有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前军，从外邦人的下流所出来，到了基顺罗。十四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前头行吗？第八节，于是巴拉下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十五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车一切车辆前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第十六节，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流社，西西拉的前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好，好，读到这里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个底波拉的作战计划了。好， 因为神兴起底波拉做士师，啊、哦，他去招这个巴拉出来啊，啊，一起去打仗了。但是底波拉他的作战计划怎么样？他将将军啊、哦，他将这个将这个军队集中在他伯山，啊、哦，告诉巴拉要上他伯山，带领军队上他伯山。那么中部的百姓啊、哦，驻南部向敌人来进攻。而且尽力啊，将他们引到基顺河边，哦，当然前面都有看到，这是神的带领啊，神要让敌人到基顺河边，但是也可以看到底波拉也有他动作啊，哦，他利用中南这个南部的啊、哦、百姓从南部向敌人进攻，结果这个敌人就往基顺河边来了啊、哦，那么如此一来，西西拉的大将军将会受到两面的夹击啊，啊、哦。那么他划定啊，计划定好了之后，那么底波拉跟巴拉就一同上到基地市，那巴拉就号召17000的人跟拿乌他利人上到塔伯山啊，然后呢，西西拉军队果然就到了基顺河了。那么底波拉啊就吩咐巴拉起来了，带着10000的士兵下塔伯山呢，啊，从山上下来，啊，两军交战啊。结果神让西西拉跟他的一切军队就前军溃乱了，啊，然后在巴拉面前，哦，许多军人都被杀了，哦，啊，杀了，然后大家都前军都倒在刀下了，说没有剩下一人呢，啊，剩下谁呢？剩下一个西西拉就逃跑了，啊，后来西西拉被基尼人亚伊把他杀掉了，所以这一场战争就这样胜利了。你看这个底波拉，他有他的作战计划。啊，也有他的作战计划，那因为有好的作战计划，所以战争才会胜利嘛。哦，我们是这样来看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啊，他有超越常人的特点呢。哦，按照刚才我们所讲啊，就有几个特点呢。第一，他是神所重用的人；第二，他的家庭跟侍奉是平衡的；第三，他是秉公行义的士师；第四，他是一个率主的女人；第五，他知人善用；第六，他有勇敢的信心；第七，他的作战计划也是非常好啊，所以这一场战争就大大胜利了。哦，这个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这些原因呢，有好的领导者了，但是更重要就是神的带领，因为这里面也有谈到神的带领。神启示底波拉去呼召巴拉出来，啊，神告诉他，啊，我已经将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所以这有神的带领，不是没有神的带领啊，有人的努力，有神的带领，这样就成功了，哦，单单人的努力，没有神的带领，不一定成功，但是神要带领你，你要跟神配合啊，要与神同行啊，两方面都很重要。人的努力加上神的带领，啊，那这样就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一场战争胜利了，啊，但是胜利了，我们在第五章就看到啊，底波拉跟巴拉奏歌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就夸耀自己啊，他把荣耀就归给天上的神，所以一开头就先歌颂神了，啊，好了，我们再讲个结论哈，女性哈。女性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风俗当中啊，就像早期的台湾社会一样嘛，哦，并未处于平等的地位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神为什么拣选女人成为士师，成为先知，由他带领众人出去征战，哎，这样的安排岂不是搅乱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秩序吗？哦，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安排乃是神要借着啊，这件事情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战争的成败并不在乎哪一个人的领导，女人也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为主所用来带领啊！啊，再来，由于底波拉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人并不是弱者了。啊，今天哈，有些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哈，这个啊，这个。职业啦，很多工作以男性为主啊，啊，确实会落入这个迷失啊，啊，甚至呢，若干女性也会被划为啊，划地自限啊，我们女人是弱者啦，陷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软弱的框架里面呢，啊，所以哈， 当接到某些哈啊自认为棘手的工作的时候呢，啊，就觉得啊，我们女人很软弱，还是靠男人来做啊。哦，其实，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不要这样想。我们从底波拉的兴起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做圣工，男女是平等的。啊，神用男人，神也用女人。女人绝对不是弱者，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就成为刚强的、有用的、有智慧的女人了。哦，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啊，做圣工上面呢，神用男人，神也用女人啊。啊，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的，但是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啊，把你的恩赐奉献出来，来让神所用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到的了。啊，好了，那么早上啊，我们就谈到这里哈。那下午哈，下午我们就从这一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拉，啊，这个大将军巴拉啊，然后再看第五章啊。啊，下午我们再继续谈啊。好了，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祷告。下午啊，下午我们从第四章啊来看一看巴拉啊这位大将军。在希伯来书11:32，上午我们有看过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11里面有列出一些信心的伟人，那么巴拉的名字也在里面啊，所以巴拉呢，他本身的表现也应该值得我们大家看一看。那么根据第四章，我们来看一看巴拉。那因为他是率领以色列人啊，跟这个敌人作战的啊将军呢，所以我们给他起名字叫大将军巴拉。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巴拉他的出身，他是哪里的人。好，看第4:6。第四章的第六节，这一节经文是底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那么根据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巴拉他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啊，拿弗他利的人，而且他是亚比拿安的儿子。那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基底斯这个地方。看起来哈，他可能是有很充裕的财产，而且是地方比较有名的人，所以底波拉要他率领两个支派的人啊，拿弗他利还有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啊。在第六节这边谈到叫他要率领10,000个人啊，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那巴拉真的就是召集了啊，征召了10,000人来跟随他啊，上到那个他伯山啊，这个第10节那边就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巴拉是拿弗他利的人啊，是亚比拿安的儿子，住在基底斯。好，那么我们来谈一谈巴拉的信心。上午我们谈过他的信心当然比底波拉差一点不如底波拉了啊。从第6节到第8节可以看到他不如底波拉，因为底波拉召他出来，而且告诉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将敌人交在你的手中了啊，这个第7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了啊。底波拉已经告诉他，讲得很清楚了啊，说耶和华啊神他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的军队啊跟你在一起啊，他要往基顺头到你那里去。但是第7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啊，神已经答应把敌人交在他手中了。他已经讲那么清楚了，但是在第8节巴拉怎么讲呢？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啊。 底波拉讲得那么清楚了，神已经将敌人交在你手中了，那这样就可以很勇敢的去才对啊。但是他却拒绝前往啊，告诉底波拉，你要同我去，你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了。哦，面对这个迦南王耶宾的大军，巴拉讲了推辞的话，哦，不敢前往啊。那么他推辞的理由是什么？是要底波拉跟他一起去。其实我们对神的呼召了，啊，我们是不应该拒绝的啦。神要呼召你做圣工，那你就勇敢的出来，你不要拒绝。任何理由都没有，都不能提出来拒绝的啦。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啊，出埃及记第四章。这边有记载神显召摩西的时候，那摩西呢也讲了拒绝的话，那摩西怎么推辞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啊，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走口笨舌的。”哈。这摩西哈，他退辞了，神要他出来跟法老去交涉，啊，让以色列民能够出埃及。哎，但是摩西却推辞了，他说：“我本来就不会讲话啊，哦，我是一个走口笨舌的人啊，哦，其实摩西不会讲话吗？我们从以后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摩西也是很会讲话，不是不会讲啊。”但是他一直推辞啊，说我是走口笨舌的人，不会讲话，啊。结果神怎么讲呢？看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哦，这一句话就等于神告诉他了，一切都是我在掌管的啊，啊。口哑、耳聋、目明、眼瞎，这个都是我在掌管的啦。那反过来讲，我要让你眼睛很亮，我让你很有智慧，我要让你很会讲话，也是有办法的，啊。神在掌管的嘛。所以十二节神说：“去吧，我必赐你口才，主教你所当说的话。”你放心了。今天也是一样哦。神要选召我们，那我们就不要拒绝了。哦，那神已经借着底波拉告诉巴拉，哦，说神已经交敌人交在你的手中了，但是他却拒绝了，而且还要推辞啊，还要说底波拉你要跟我一起去啊，你不跟我同去我就不去了，哦，从巴拉哦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哦有一点优柔寡断、缺乏胆识、信心不足了。不过从人的角度来看，哦，巴拉的推辞应该也是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哦，这个阵营的经历，哦，相当悬殊啊，差很多啊。迦南人有铁车啊，以色列人没有啊，哦。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啊，不是这样啊，是巴拉信心不足了，因为耶和华已经应许了，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哦，对圣公，哦，不要畏手畏脚的，哦，啊，这个顾虑这一点顾虑那一点，哦，啊，那个犹豫不决，不敢决定，不敢向前走，这样是不好的啦。就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看到有些人，哦，我把他称为保守派啊，哦，保守派的人，哦，什么事情都很保守，哦，对教会的建设啦，对教会各样的圣工啦，不积极推动，而且也不放手交给别人，哦，啊，也不谦卑跟别人合作、哦，啊，就一直担心这样做不好啦，啊，这样做也 不一定能够成功啦，啊，所以啊，哦，这个不敢往前走啦，哦，这是不对的了。我们从巴拉的表现可以想一想，哦，你到底是哪一种人呢，啊？好，接下来在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巴拉他召集了10000军人上阵营地， 最后底波拉答应了，好了，我跟你同去了，哦，那巴拉就放心了，就去召集西布伦人还有拿乌他利人，就到基地市。那么跟他去的总共有多少人呢？有10000人，哦，这第十节可以看得出来，有10000人，哦，那比底波拉也跟他一起去了。那巴拉就领军队上塔伯山，那西西拉也聚集他的铁车900辆，还有他的全军也到什么地方呢？到了基顺河来了。结果两军集结，哈，哦，战争就要爆发了，啊，哦，这个从12节，啊，跟13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哦，两军已经都集结了，巴拉率领10000大军，啊，哦，西西拉也率领了大军，但是他有铁车900辆，啊，哦，那么两边就一边在塔伯山，一边在基顺河，塔伯山比较高了，啊，基顺河当然就比较低的地方了，啊，两边就快要战争了。好，再来看第14节，第14节我们看到啊，他是得到底波拉的鼓励，啊，他的信心才刚强起来了，啊，得到鼓励，信心长进了。啊，我们看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啊，经过底波拉信心的鼓励，巴拉的信心就长进了。啊，赶快就率领这10000的军人呢，啊，啊，那么从塔伯山就下来了。啊，勇敢跟敌人作战了，结果这场战争真的神帮助他，他得到胜利了。14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啊，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啊，你起来。”这一场战争啊，有神的指示啊，所以底波拉也放心啊，你起来就对了，啊。因为神已经讲过，我要把敌人交在你手中了，所以时候到了，赶快起来啊，赶快冲啊，跟敌人打仗啊！哦，你起来啊！哦，底波拉讲得很清楚啊，神已经启示，已经讲过了，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啊！哦，底波拉非常肯定神的应许啊，今天神已经把敌人交在你手中啊，所以你一定可以胜利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哈，得到神的启示之后，他信心很刚强，一直叫巴拉起来，赶快冲，赶快打，没有问题啊。还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那么这一句话哈，在新译本的圣经里面翻译做：“耶和华不是在你前面出战吗？”我就更清楚了哈，耶和华在你前面出战。所以这一场战争，神在前面，你在后面的，你怕什么嘛？啊，哦，所以这一话，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底波拉坚强的信心了。那么他以信心来鼓励巴拉，哦，主已经在前头行了，你只要跟随主，你必定胜利嘛。所以你不用怕啦，赶快去啦！啊，这个鼓励一下，一鼓励哦，巴拉信心就好起来了，啊，哦。但是有一点啊，哦，早上有讲过的。这一场战争巴拉得不到荣耀，哦，我们往前面看第9节，哦，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哦，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所以这一场战争神会同在，你会打赢没有错，但是你得不着荣耀。哦，为什么得不着荣耀呢？说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所以西西拉神已经把他交在妇人手里，所以这一场战争的最高的那个敌人的头啊，是由一个女人来杀掉，不是由你，所以你得不着荣耀了。哦，敌人的将军呢，啊，是为一个妇人所杀，那么这个妇人是谁呢？不是底波拉，哦，我们读下去到21节以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由亚裔把他杀掉的，哦，所以巴拉失去了当得的荣耀。 所以如果巴拉他信心刚强，没有那边在那边畏手畏脚不敢前进，还要邀请底波拉跟他一起的话，底波拉一讲，他马上好，没有问题，我来带兵，我要去打仗啊！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神会将西西拉也交给巴拉，把他杀掉，那么他都得到更大的荣耀嘛，对不对？但是他得不着荣耀啊。不过巴拉也有他巴拉的优点了，啊，他的信心我们谈过了，现在来谈他顺服领导，啊，他顺服领导，他虽然是男人，他也是将军，但是他知道底波拉是神所拣选的士师，啊，所以他不但不看轻女人呢，反而顺从底波拉的引导，啊，巴拉顺服神所选立的领导者。这一点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了，啊，神所选立的领导者，那么他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就要顺服他，啊，这个顺服的道理哈，在彼得前书哈，彼得也讲过，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谈哈，我们先谈他听从底波拉的吩咐，啊，底波拉怎么讲他就怎么做。他很听从，他知道底波拉是神所拣选的士师，那由底波拉去呼召他出来，所以他就觉得啊，我还是要听从底波拉，所以底波拉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哦，看第十节，巴拉召集西布伦人和拿乌他人到基地师，哦，跟随他上去的有10,000人，哦，这个第十节，哦，那么你会对照第六节，哦，第六节是底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地师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然后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哦，底波拉告诉他，神要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那么第十节就记载巴拉就听底波拉的呼召，听他的话顺服了啊，真的去召集10,000人，就是西布伦人跟拿弗他利人就上塔伯山了，他有顺服领导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哦，我们要顺服那些领导我们的人，哦，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呢，哦，先来看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13:17，啊，希伯来书13: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这段经文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啊。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顺服那些领导者。教会的领导者都是年纪最大的吗？都是学历最高的吗？都是最有智慧有能力的吗？不见得哈。教会的领导者是神所选立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传道，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负责人，这些人应该都是神所选立的，不是用人的方法去把它推选出来的，是神所选立的。那神所选立的这些人，神要他来带领我们成为教会的领导者，那我们就要顺服他的领导。那为什么呢？这里有谈到这些人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而且将来他还在神的面前交账，那我们要听从他，顺服他的领导，不要让他在交账的时候这个忧愁，没有快忧愁了，因为他如果忧愁了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你要让他交账的时候交得快乐啊。好了，假如你当领导者啊，你宣布了，你讲什么话叫大家要怎么做了，结果讲了以后大家听一听都不理你，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我讲了大家都不听啊，那将来我怎么在神面前交账呢？交不出来吗？你会很忧愁，所以我们要顺服领导者啊，让这个领导者能够做得很快乐， 因为神既然显立他了，那我们就顺服他。所以巴拉也有这种心态啊，神既然显底波拉做士师啊，由他来选召我出来带领10000个军人，所以我就听他的啊，他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啊，啊，得到鼓励以后他就有信心往前走了。哎，这一点我做到做我们的模范啊，啊，因为有他有这样的顺服，所以他就得到神的同工，也得到胜利了，哦，这一场战争就胜利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也要顺服哦，顺服者才能够成功啊。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啊，这一节经文在谈到顺服了。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里谈到顺服啊。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了。啊，怎么顺服呢？啊，首先第一句话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按年龄来讲，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为什么要顺服年长的呢？理由很简单嘛，年长的哦，他活得很久啦，他看得多啦，听得多啦，他自己也做了很多啦，哦，有美好的这个经历啦，从信仰方面来讲有美好的信仰经历啊，哦，从这个做人方面来看啊，他也看太多了，哦，经验很丰富了，啊，所以他讲的我们来听啊，当然就有益嘛，哦，所以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哦，从年龄来讲，当然另外一个角度，这里也谈到彼此顺服了。什么叫彼此顺服呢？就是不谈年龄了，哦，按我们现在教会来看，领导者，我们教会的负责人，我们教会的执事，哦，教会的传道，不是年纪最大的，他们有的很年轻啊。现在，哦，有些神学院毕业的，哦，刚刚毕业的是很年轻啊，哦，那么年轻人出来当传道也是要领导大家，年轻人被选上负责人也是要领导大家。现在就不谈年龄了，这里谈到彼此顺服，就是不谈年龄，要顺服神所拣选神所安立的领导者，不管他的年龄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那个都不用谈，但是你要顺服他。所以这里讲用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哦，所以顺服神所显立的领导者，这个就是原则了，要用谦卑的心，哦，如果你坚持哦，他年纪比我小啊，所以他要听我的，那就不对咯，哦，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彼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来顺服领导者。好了，那我们看到巴拉就是这样了，他顺服底波拉的领导啊，所以他出去打仗，神与他同在，这一场战争就胜利了。好，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点，这个巴拉呢也非常勇敢，他也相当勇敢哦，哦，从第十节跟14节可以看到，哦，他召集了10000大军，啊，这个召集10000大军是照底波拉所吩咐的，啊，哦，领了10000大军，哦，啊，聚集在塔伯山，然后从塔伯山下来跟敌人打仗，哦，啊，这个西西拉，他是一位大将军啊。那么这个西西拉呢，有铁车，哦，有铁车。我们翻回来看四书记，啊，哦，四书记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三节啊，哦，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啊，哦，有铁车900辆，啊，哦，再翻过来看13节，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流所出来，到了基顺火，哦，这个西西拉就是敌人的将军了，啊，这个将军呢就是耶宾王哈，哦，他去请来的，哈，哦，担任将军的，哈，哦，元帅了，啊，耶宾王有900辆战车，就由西西拉来带领这900辆战车，当然还有其他的军队了，哦，那么就一起聚集在基顺罗那边呢，啊，两边就要打起来了。好了， 西西拉那边虽然有铁车，哦，敌人的这个装备非常精良，啊，而且军队啊，人数可能也比他还多，那么两军哦，这个军力很悬殊了。但是经过底波拉的勉励，巴拉很勇敢的，一点都不惧怕，哦，啊，就开始从塔伯山就冲下来，就跟敌人作战了。啊，率军迎敌了。那么这场战争怎么胜利的？哦，我们看十五节跟十六节啊。十五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十六节，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前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哦，这一场战争等于把敌人几乎都消灭掉了。哦，没有剩留下一人，没有留下一人，就是底下的军人都被杀了，只有剩下那个将军啊，西西拉啊，十七节说西西拉步行逃跑，其他人都被杀光了。所以这一场战争等于大大的啊得胜了。啊，在巴拉面前都被刀杀败了。那为什么能够杀败这么多敌人呢？十五节啊，这一头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军啊一切车辆前军溃乱，啊，敌人前军溃乱，啊，这个前军溃乱为什么会乱？这个到第五章哈，哦，我们才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哈，啊，这个降下大雨了，啊。这个倾盆大雨啊，结果基顺尾哦满了大水嘛，结果在泥泞之地啊就被大水冲啊，所以前军溃乱啊，这个趁这个机会通通被巴拉的军队把他杀掉了啊，夺胜最大的原因呢啊，这个夺胜最大的原因哦，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哈，第五章哈，第五章二十一节啊，跟二十二节的说明，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二十三、二节、二十二节，那时壮马驱啊，驰驱踢跳喷腾。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勒书，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啊，这是整个西西拉的军队啊，就溃乱了，原因是神降下倾盆大雨，击顺我哈，这个满了大水嘛，旁边就泥泞之地嘛，所以前军溃乱了。问题就在这里了啊。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靠神来胜过敌人的，啊，是这一场战争的得胜最大的原因的。好，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啊，今天我们打属灵的战争，传福音啊，与魔鬼征战啊，打属灵的战争。打属灵的战争也是一样啊，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我们要靠主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还有神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靠神就得胜了吗？所以我们今天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依靠神就能够大大得胜啊！哦，古时候一般的战争是这样，今天属灵的战争也是一样。哦，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这个作诗的人他的这个体验啊，诗篇的六十篇，诗篇六十篇，六十篇来看十二节啊，诗篇六十篇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依靠神就能够施展大能了，践踏敌人就是他，就是神了啊，所以靠神胜敌啊。还有一点，神让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因为这场战争他的军队被先杀得片甲不留了，剩下的大将军西西拉也被杀了，那当然耶宾啊，迦南王耶宾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嘛。我们翻回来看第四章哈，第四章的二十三节，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二十四节，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啊，神使迦南王 被以色列人把他制服掉了。西西拉一死，约宾王的威胁当然就解除了。神借着两个勇敢的女人，第一个底波拉，第二个雅意，两个女人的手完成了以色列的勇士勇士们没有信心去完成的任务了作者并没有将以色列人的胜利的功劳归给巴拉或是底波拉或是拉意，都没有这样讲。他说啊，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作者也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只有神才有力量让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把敌人击溃了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巴拉带军打仗，神的帮助得到胜利了，但是把敌人的首领这个西西拉将军杀掉了，却是一个女人，所以巴拉也因为这样失，没有得不到荣耀了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好了，有关巴拉我们就谈到这里那么我在参考资料那边有写他伯山因为巴拉带兵10000个军人上他伯山，他伯山是一个圆锥形的山在这个以色列平原的东北端以色列平原也叫以斯德伦平原以色列平原距离基圣火发源地大概有16公里的地方。那么山下有从下属而来通往米吉多平原的一条大的道路而且具有军事价值的据点所以才会把以色列的军队带到塔伯山那么山顶比较平坦宽阔的地方，它长大概有1200公尺，宽410公尺的地方，适于军队聚集在那边聚集在那边才从山上冲下来那么到基圣火那边就两军交战了好，那么第4章14节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等于说这一场战争就是神的带领，耶和华在你的前头行，神的带领才大大得胜的。我们的神能够支配一切，有神的同在必然可以得胜不是看人的条件如何。今天我们要有摩西一样的认识有神与我们同心这是最大的光荣的保证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记在摩西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来参考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看16节出埃及记33章16节，人在何处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摩西谈的。我们跟地上的百姓有分别，分别在哪里呢？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去，神与我们同去，所以神同在就是战争胜利的最大的保证所以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一句话是底波拉在鼓励巴拉的话，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有神同在，你怕什么呢？我们也要像耶稣亚和加勒一样不看仇敌的强大，只看到神的大能而且依靠神的大能。这个加勒和耶稣亚两个人是摩西派到迦南地去窥探的12个探子当中的两个人12个探子当中10个人看到敌人非常高大，他们的城墙也非常高所以就怕了。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翻民数记13章来看一下民数记的13章，民数记13章13章的33节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祭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祭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十个探子只有看敌人了，啊，看敌人就害怕了。他说啊，亚纳族人就是伟人，是伟人的后裔。哦，这里谈到伟人的后裔啊，应该是讲到他们身材非常高大，啊，身材高大，而且呢，他说啊，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啊，人跟蚱蜢差很多哦，人相当大，蚱蜢一只小小的。他看到这个亚纳族人，他问我，他们那么高大，那我们这么微小啊，他们城墙那么高，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去攻打啊？那我们不要去了，去了一定死掉的啦。啊，这十个探子就报这样的消息啊。但是加勒跟耶稣也不是啊，他看神不看敌人啊，看神不看敌人啊。我们参考十四章啊，民数记十四章的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吧。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由牛奶与蜜之地。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呢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哦，这加勒跟耶稣两个人是看神啊，那看到神啊，说根本不用怕，神已经讲过应许要把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给我们了，神讲那么清楚，怕什么呢？啊，所以不要背叛神啊，不要怕，他是我们的食物啊。硬币他们已经离开了，所以不用怕哦。十个专门看人的，看敌人的，有两个看神的，结果哪个对啊？这两个比较正确啊，看到神啊，看到神，神的帮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怕什么？神已经应许要把那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去吧，不要怕啊。哦，那么我们看到底波拉跟巴拉也是一样啊，底波拉信心比巴拉更刚强啊，所以讲得很清楚，今日就耶和华已经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里了，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怕什么？不用怕，去啊，勇敢嘛，哦，一定会打胜仗嘛，神在前头行，所以证明这一场战争是神在前头行，是神的同在，哦，所以有神同行，这个是很宝贵的经验呢，啊。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只要神与我们同在，任何圣功的推行都不用怕啊，一定可以很顺利的由神带领之下来完成，哦，绝对没有问题，必定成功的啦，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哦，另外，哦，一件，哦，就是这一章里面记载的，哦，基尼人雅裔怎么样把西西拉杀死了，哦，这个十七节，哦，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好，我们把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来看一看，四书记第四章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裔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十八节，雅裔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裔用被将他遮盖。十九节，西西拉对雅裔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容就把他遮盖。二十节，西西拉又对雅裔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二十一节，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裔起了帐篷里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二十二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的鬓中。哦，这是雅裔啊，哦，杀死西西拉的经过。哦，那么这一段啊，哦，很清楚的啊，哦，告诉我们，这个女人也相当厉害啊，哦，所以我们把这个雅裔称为足智多谋的妇人。啊，哦， 基尼人雅裔是一个执著多谋的富人，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基尼人哈，雅裔哈，哎，他执著多谋，因为智慧的选择，勇敢的杀了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所以一夕之间呢，哇，他身价百倍，名垂千古，万古流芳啊！到现在我们还在纪念他嘛，啊。好了，那么这个女人的表现啊，这个女人的表现也知道做我们很好的模范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执著多谋的人啊，有智慧又有谋略了啊。西西拉步行逃跑哦，因为前军溃乱啊，很多人都被杀掉了啊，只剩下她一个就跑啊，哈，步行逃跑，跑到哪里去呢？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裔的帐篷，哦，那么雅裔看到西西拉来了，就迎接西西拉，啊，热情周到的款待，哦，雅裔好客啊，热情迎接西西拉，请他进到帐篷里面，啊，那么藏在这个帐篷的后面哈，用被子把它盖起来，啊。那西西拉说：“我渴渴了，请你给我一点水。”结果雅裔给他奶汁喝，哦，打开皮带给他奶汁喝，啊，这个奶哈，也有的经文翻译成奶油了，哈，啊，好了，雅裔哈非常热情周待的款待西西拉，他很疲乏沉睡了，还用被子给他盖上，哈，对他很好。那么他这样做哈，让这个西西拉不疑有诈嘛，啊，及子存早，让西西拉不疑有诈，啊，不会认为这个人有诡诈，啊，不会啊，因为他对我这么好啊，所以他很安心的躺下去了，啊，因为啊这个疲乏了就沉睡了，哈，啊，结果沉睡当中就被杀了，啊，这个雅裔哈可以说是按照这个游牧民族好客的这个啊风俗哈，啊很慷慨的。接待这个西西拉，为他预备休息的地方，并且答应他，西西拉说：“你在帐篷门口看守啊，如果有人来问啊，啊，有没有人在这里？你告诉他没有啊，哈，哦，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了，哦，哎，答应了看守他，让这个西西拉不疑有诈，啊，哦，他就信任这个雅裔了。所以雅裔在做事情哦，有智慧又有谋略了，啊，他目的是什么？要把他杀掉吗？哦。”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说他勇敢超凡了，哦，勇气超凡了。因为夏所王耶宾跟基尼人哈，哦，西百家是和好的，啊，所以西西拉逃到雅裔的家去避难，哦，又受到热情的款待，哎，这个很正常的现象啊。好了，刚才我们在讲第四章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哈，哦，我们跳过去都没有讲哈。哦回头过来看第四章的十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第十一节说：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白，曾离开基尼族，到了靠近基地斯沙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哦，有这一节经文哦，这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讲的时候都，哦，上午讲的时候我们要跳过去了哈，都没有讲。那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一节经文？在这边哦，我想这个《四书记》的作者啊，如果他不这样写哈，那么到了十七节以下写这个西西拉逃跑，跑到西基尼人西百呢的妻子雅裔的帐篷，你一看你不了解为什么他会跑到那边去了，哦，但是有十一节的记载，你就了解了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去了，哦，因为基尼人西百啊。跟这个夏所王耶宾呢，本来是很和好的了，哦，本来是和好的，啊，所以西西拉跑到那边去，认为啊，我到朋友家嘛，没有事嘛，到朋友家就可以得到保护啦，哈，可以避难啊，暂时避难一下，啊，结果又受到这个雅裔热情的款待啊，哦，因为疲乏困倦就呼呼大睡了，啊，结果在睡觉当中就被杀了，哦，在这里啊，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这个西西拉哈，哦。被杀的经过看到，我们可以看到雅裔这个人哦，勇气超凡了， 哦，亚裔是将一吃这个帐篷的结实啊，他又拿锤子啊，把它钉到这个西西拉的鬓角那边，把它钉进去，而且插到地里面啊，钉子钉到地里面去了。哦，我们看二十一节的描述啊，二十一节哦，西西拉疲乏沉睡，西北的妻亚裔起了帐篷的结实，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的到他旁边。将结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哈、哦，好了，那个上面谁在控制的？我有一张图，我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投影谁在控制的？哦，有一张图哈、哦，这张图就是我去找出来哈、哦，人家画的图哈、哦，那个衙役哈。哦右手拿着锤子，左手拿着结石，哦，啊，钉到这个西西拉的鬓角那边一钉进，而且力量很大啊，一敲，哈、哦，钉到这个地里面去啊。你说西西拉不死才怪呢，哈、哦，他就这样死了，啊、哦，亚裔用锤子和结石将西西拉杀死，铁锤和结石一般都是木制的，但是基尼人哈、哦。大部分都是做铜匠，所以亚裔所用的有可能是铜所用铜所制造的锤子，啊、哦，那个结石也可能用铜制造的，我是讲可能了哈、哦，但是画那个图看起来也有一点像哦，啊、哦，铁锤跟那个铁，啊、哦，这个，哦，铜制的那个，啊、哦，结石啊，钉进去了。今天呢，在阿拉伯沙漠游牧民族当中，哈，他们很多工作，哈，尤其都支搭帐篷，在钉这个帐篷的，哦，支搭帐篷工作，有时候就由妇女来负责支搭帐篷。那古代是这样，那近代现在也可能是这样，啊，所以这样讲起来，哈，等于说这个亚裔，哈，很习惯使用锤子跟结石啊来钉一钉帐篷。来支搭帐篷了，啊，所以这个工作他做得很熟悉啊，啊，而且用力啊，很准啊，啊，所以他把结石拿去放在西西拉的这个鬓角啊，一钉进去，哦，钉到地里面去啊，这很自然的现象嘛，啊，轻而易举来讲啊，啊，不过如果用我们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哈，哎，这个女人实在哦，很可怕哈、啊。啊怎么敢拿铁锤跟结石啊？把它钉到这个敌人的鬓角啊！如果你还没有钉的时候，他突然转身，如果醒来的话，那不是他死是你死啊，变成这样了，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因为觉得哦，这个女人真的太勇敢了啊，真的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写勇气超凡了啊，她的动作哦，不慌啊，不慌不忙。手脚灵利哈，干净利落啊！啊，亚裔惯于使用锤子跟结石啊，他静悄悄地走到西西拉的旁边呢，左手拿着帐篷里的结石，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钉子钉到他的鬓角到地上去了，穿通了，所以西西拉当然就死了，啊，不慌不忙哈，手脚灵利，干净利落。啊、哦，那这一场战争最高的敌人，哦，敌人的将军西西拉被杀了，那当然，整个战争就结束了嘛。啊，所以22节、23节就记载战争的结束了，啊、哦，战争结束了，啊、哦，所以他是靠神来得胜的啦，啊、哦，那这一场。亚裔能够把西西拉杀死，这个讲起来也是神的带领，神的安排嘛。哦，还有一点哈、哦，我们谈到这个亚裔哈、哦，亚裔另外有一点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他是皈依真神，蒙福无穷啊。哦，按照41节哈、哦，他是基尼人，跟以色列人有姻亲的关系了。啊、哦，因为是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嘛，基尼人啊。哦，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裔啊，所以跟以色列民就有姻亲的关系了。哦， 所以十一节哈，我们看到在叙述这一场战争的时候，突然插入这一节经文，啊，所以作者很显然是有用意的，啊，让我们了解基尼人是摩西和耶夫啊和巴的后裔，啊，那么西白离开基尼族的人来居住在迦南地的中间，啊。啊，虽然在外表上哦相安无事了，但是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哦，总哦就与以色列民啊这个命运息息相关了，因为他跟摩西啊有姻亲的关系嘛，啊，有姻亲的关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哦，可能亚裔啊这一家人有归入啊以色列民的宗教，敬拜耶和华真神。哦，她的丈夫西白虽然跟耶宾和好，但是他却坚守基尼人跟以色列祖先的盟约，选择归向以色列，归向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就抓住机会啊，哦，就杀死西西拉，哦，选择归依真神，所以他才会将西西拉杀死。哦，那么这个女人因为杀死西西拉，所以他所得到的福气就比其他的妇人更大。哦，我们要参考第五章的24节，第五章的24节，愿基尼人西白的妻雅裔比众妇人都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哦，25节，西西拉求水，雅裔给他奶吃，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26节，雅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27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了。哦，这是这个底波拉所作的诗歌里面特别描述啊。哦，第四章所记载的雅裔杀死西西拉的经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哦，诗歌哈，诗歌当然比一般的记述文的记述哦，当然更啊，有更有用这个透诗的啊字迹去描述嘛，所以讲的跟第四章所写的更清楚啊，而且更细腻啊，他描写的。西西拉要水的时候啊，雅裔就给他奶吃喝，啊啊，同时还给他奶油，还用宝贵的盘子啊，去装给他的，啊，那么雅裔怎么杀死西西拉呢？这里还讲啊，讲得很清楚，比第四章更清楚啊，啊，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啊，这个人不是左撇子哈，啊，左手拿着橛子，右手拿着锤子。哦，他是用使用右手的，啊，哦，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而且把这个，啊，哦，这个橛子啊，哦，钉住他的鬓角，把他打通了，穿到地里面去了，啊，所以就死了。但是这里特别描述哈，哦，雅裔比众妇人都得福气了，啊，哦，为什么呢？因为雅裔杀死了敌人的将领西西拉。为以色列民除了大害啊，一大祸患啊，所以他就比众妇女更有勇气啊，更有福气了，比众妇女更有福气，比住在帐篷的妇女更有福气了。那，啊，所以雅裔这样做呢，也是有变成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且蒙后来的人大家来纪念呢，啊，所以我们看到雅裔他有三个优点：第一，直至多谋；第二，勇气超凡；第三，他皈依真神就蒙福无穷了，啊，我们谈到雅裔是这样啊。好，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哈，啊，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